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以前，让我们先安静我们自己的心，因为今天的正道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很重要。我想我们有一个时间，你在神面前先安静自己，因为今天天气热，你今天在神面前先收收你的心，接下来的时间专心的仰望上帝。所以请你现在先在神面前安静，我们的心也容易比较浮躁，求你现在就安静我们的心，在整个崇拜当中都盼望可以全心的请你今天自己来告诉我们你要告诉我们的话，也求你膏抹我的口，使我小小的五饼二鱼今天能成为众人的帮助。求你真的保守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今天所要谈的这件很重要的事情上，我们都能够有突破成长和更新。这是一个弯曲被谬的事，你的话语完全像亮光，只有你的话才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请你今天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谦卑下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请你让我们愿意彼此一起来追求圣洁，一起来更认识你。愿今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帮助和转捩点。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今年初大概二月多的时候呢，在美国的旧山地通过了一个提案事实上他们在1992年好像就有一个提案了我忘记是多少年以前，但是以前就是有一个提案，美国呢就要发放这个在学校里面要发放保险套给那些中学生就是高中生。但是在今年初旧金山开始呢要发放这个保险套，就是防止的措施要给那些国中生或初中生。哇，这个当然引起很多的争议，可是到最后还是通过了，而且还是多数通过。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在那个中学生有 5% 的初中生已经在初中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发生了性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呢美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原因呢，他是希望能够降低 AIDS 这种疾病，这种传染病的风险。可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危险的讯息，因为这就代表呢在婚前发生性行为的年龄层越来越低。而最近台湾又有很沸沸扬扬的事情，你们可能都知道，就是同性婚姻的一些议题，那闹到立法院，闹到很多人上街游行。这些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其实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世界的道德观念已经越来越扭曲。在耶稣时代的罗马帝国呢是一夫一妻制，当时离婚，但是当时离婚很普遍，可能因为人的那个生命比较短暂也有关系，所以当时在离婚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当时的罗马帝国里很多家庭都有离婚的孩子问题，越来越多的罗马人他不希望结婚因为在当时他们追求享乐，所以你会发现罗马有建很多那些就是竞技场那些他们就是当时越来越注重享乐，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单身贵族他们不想要结婚的。那个皇帝就伤脑筋了，皇帝想说哎呀，他们这些贵族跟平民百姓都不愿意结婚，反而奴隶呢就主人配给他们很多妻子或者配给他们，所以他们就一直生，奴隶反而生很多。他们担那个这个当时奥古斯都就担心了，如果有一天奴隶不断的生那么多的孩子，会然后人越来越多，会比他们就没办法控制，因为会比他们的平民和尤其是贵族多很多。所以他必须就颁布了婚姻法，还有就是通奸法。然后呢在这个第一世纪耶稣应该是在耶稣青少年或是降生那个时期吧，他就开始颁布这些法律。那耶稣公开服侍的时候呢，那这个奥古斯都应该是已经没有在位了，我不知道他去世什么时候，但是应该是没在位了。所以那个法律是在耶稣公开服侍之前颁布的。那你就会发现他当时颁布的原因就是希望鼓励他们能够生育。所以对他而言，他虽然想要提升那个道德，但他的目的其实是鼓励生育，来处理道德沦丧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些文章有一些学者去研究发现呢，他所鼓励的这些婚姻法跟通奸法呢到最后收效甚微，没有很 多的帮助到当时的道德社会，当时的社会情况还有道德状况。所以变成说在耶稣的时期，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还是有很多离婚的人，还是有很多不想结婚的人，还是有很多家庭里面的问题，就在这个罗马的社会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犹太人一直遵守旧约的律法，所以照着利未记的要求呢，其实如果他们能够完全照着旧约的话，他们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问题是旧约的婚姻法说，如果有人通奸或者是有人犯奸淫的话，他就必须用石头来把他打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旧约就比较少人敢犯这种淫乱的罪。但是当罗马帝国统治了犹太人之后，他不准各个民族的宗教法来直接判人死刑，所以当时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又通奸的话，你可以逃脱那以色列人在旧约那十诫还有就是利未记当中的这些审判。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一直坚守着旧约律法，过高道德的标准生活，可是当时罗马帝国对犹太信仰的冲击，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就像我们今天的澳洲社会一样，我们保守的婚姻观念的人成为了少数。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有一些像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状况，而且有过之无不及。而当时的犹太人呢，就像现在的比较保守的基督徒一样，在现在我们希望能够打美好的仗，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世上能够宣扬更就是保守的讨神喜悦的婚姻观念，可是我们是少数了，成为少数民族了。在2015年的数据就告诉我们说，以前好像大概在100年前吧，大部分的婚约都是由传道人来就是证婚的。可是呢，到了去年的数据前年的数据已经是大概 70%， 前年或前几年的数据是 70% 是由不是宗教人士来证婚。到了2015年的时候，数据是说 75% 已经不由宗教人士来证婚了。也就是说整个的澳洲的社会正在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不尊重这个信仰的体制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在的状况和当时罗马帝国的情况有很接近的地方。这世上的道德正在破产，这世上有很多的离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个婚前性行为的情况，然后这个性行为也的年龄也越来越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今天耶稣所要和我们说的话就有很直接的关联。跟随耶稣是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但跟随耶稣的人会有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我们看到登山宝训里面是教导这些要跟随耶稣的人，天国子民有什么样的行为准则。上周我们提到耶稣以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来做例子，说生气就等同于杀人，因为生气和杀人一样都有同样的根源，就是恨。接下来的这个例子，耶稣就要以不可奸淫这个第七诫十诫的第七诫来分享天国百姓的生活准则。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听过有话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神的律法刚刚我提过，将奸淫看成是很严重的罪行。所以当时呢，如果你的配偶出轨了那个是这个所谓的奸夫淫妇呢，都要被处死的。所以在利未记20章第10节说，凡与有妇之妇行奸淫，就是与邻舍的妻子行奸淫的，奸夫淫妇必被处死。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的律法将奸淫是看成是很严重的罪行。耶稣要告诉人们说，可是你们还是不是完全明白律法的意义。耶稣想说的是，天国的标准比人所想的还高，不是以外在的行为来看这些天国的标准，而是我们要以内在的动机来看。在这边他讲到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已经等同于心里，这人心里与其他犯奸淫，也就是说 等同你是犯奸淫的了。耶稣要禁止的不是正当的性欲，而是有意隐藏起来的这种邪念。也就是说，动一念比较是想说我企图有这种占有心，企图去得到我不应得的东西。这种欲念的情况就是我想得到我不应得的东西。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以表明。那我们这个时代呢，是真的是女生越穿越少，布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少的时代。所以如果你去海边那我们知道那个绷带 beach 绷带海边是很有名的，什么就是很有名的裸体的那种，就是上空的那种的情况。我们先不用看那种情况，我们就要去海边，我们看到那些已经穿得很少的这个女士们。你在看到的时候，你第一眼看见穿得很清凉的女生呢，不是罪，因为你没有办法避免不去看到。这个世上有很多穿得很清凉的人，你没办法避免不去看到。可是耶稣在这边说的罪是什么呢？当你看了第一眼之后，你呢不断地看第二眼、第三眼、第四眼，然后脑袋不断地去想，不断地去看，然后呢开始想要动手或者怎么样。当你心里有这种想法出来的时候，想要占有，想要和他发生关系，想要有这种没有办法停止去没有办法停止自己去看的时候，耶稣的意思就是那你已经犯奸淫了。我不觉得只有男生才会犯奸淫，女生也会但可能女生会比较好控制，可是男女都会有这个情况的。耶稣要这些门徒明白的是什么呢？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们以为十诫就单单我只要弃绝那些行动，我只要不要跟其他的人发生这种实际上的行为就好，我的肉体出轨是不对的但是耶稣要告诉他们说，不只是这样，你的心出轨都不对的。十诫不只是禁绝行动，而是包括禁绝思想。有人说奸淫就是内在欲望所结出来的，等于是一种果子。你的内在的欲望结出来的最后的果子就是奸淫。但是其实在你结那个果子的时候，也就是说犯那个行为之前，你其实那个种子已经在长大了。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容许这个我们内心这种欲念的种子、欲望的种子在长大的时候，我们已经犯了奸淫了。弟兄姐妹，当你仔细的想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尤其是弟兄，我想你的感受会是什么？上一次我们说的是，只要我们生气、怀怨或者是骂人，就等等这些，就已经是怎么样？所以你现在的感受，这两段经文看起来呢，你会想说，我常常犯奸淫，也常常杀人，对不对？因为照这样的标准来看的话，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那我可以说，我们当中所有的男士，我们所有的男士，包括我在内，基本上都，我可以这样说吗？反对的私下来找我，但是大部分或者全部都犯了奸淫。那女士不要笑，没事，女士也有些也是，我知道有些年轻女生讨论的比男生还露骨的。你会觉得这个耶稣的标准也太高了吧？谁能没有一丝怨恨？谁能没有一丝淫念呢？那你说的没错，你的感觉是对的，耶稣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他这样的要求，一个很根本性的原则，是我们所有的跟随耶稣的人都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但是而且耶稣所要求的是完全他所要求在第五章的48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也就是说，耶稣神的标准是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完美的我们不能有任何的问这些瑕疵的。所以要怎么样来对付里面的自己呢？有些人就说了，那我努力不想这些，我就可以不想。可是你去试过的人就知道，你的人性真的是罪恶的，你越不愿意去想它，你的思想就越集中在这件事情上。我想你们可能很多都有这样的例子，有些事情发生了，我越不去想，努力让自己不去想那件事，反而我会一直专注在那件事情上。所以要怎么办？耶稣在29-30节呢，提出了一个部分的答案，就是用外科的手术。什么叫外科手术？哇，这个经文很厉害，我们一起来读。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中的一部分， 也不让整个身体被扔进地狱。若是你的右手使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中的一部分，也不让整个身体下地狱。耶稣在提的是一种外科手术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恶性肿瘤，如果哪里长了瘤，我们要怎么样？第一时间，通常会怎么样？医生马上去化验，马上去化验，这是不是恶性、良性的？有的时候是整个拿下来，很多时候都是拿下来之后再去化验。但是如果发现长瘤，几乎就是马上先把它割除，免得什么样？免得变成就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癌细胞的扩散。到了第三阶段扩散了，第三、第四期的话，就生命就危险了。所以你先把它割掉，免得你的生命被危及。那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耶稣先由眼睛来做例子。哦，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他说右眼跌倒了就把它挖掉。眼睛本来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不跌倒的吗？走路的时候可以看到地上，可以不跌倒。但是耶稣却说，一个神造的眼睛，它可以让你不跌倒，可以走得更好，它也可以害你跌倒。所以眼睛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可是他说到这里说，眼睛如果让你跌倒，你就把它挖。我觉得眼睛真的很容易让我们这些男士们跌倒，女士也一样。二十几年前，如果你要看色情的图片，你要怎么办？你需要去那个卖报章杂志的啊，然后可能要比较小心翼翼，不好意思，不想让人家看到你是谁。然后那些包装，我们以前都看过那些包装嘛，它是全部是封起来的，看不到里面的。然后你就二十几年前，你要算是半偷偷摸摸的去买那些报章杂志，买一些杂志来看，比较才看得到。或者三十几年前、四十几年前更难看到。那二十几年前在澳洲是要这样子，可是现在不是啦。现在我们手机、我们的电脑分分钟都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资讯。现在资讯实在是太多太杂，你随时只要按一个键，你就可以看到许多的色情图片和影片。换句话说，从前要不在思想上犯罪已经很难了，现在的时代比过去还要更难，而且女子的穿着也比以前还要清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劝姐妹们在夏天不要穿得太暴露，免得让你旁边的弟兄犯罪。因为他来到教会，他是要专心认识神的，可是你旁边穿得很清凉，那控制不住的人就会一直想要看你。所以眼睛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它很容易让人跌倒，尤其是男士，眼目的情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征战和试探。耶稣第二点说到说，右手让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中的一部分，也不让整个身体下地狱。然后右手的意思是说，就是右手如果让你跌倒，我其实想不到什么东西是右手直接让你男士跌倒。但是我曾经记得，我后来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在几年前，在我们还在 PCYC 的时候，有一个新来的朋友啊，他呢就是后来有一些同工跟姐妹就跟我反映说，这个新来的男士呢，他每一次跟人握手的时候呢，都超过了礼貌的时间。跟女生握手的时候就一握，然后女生抽都放不了，他就一直握紧。那他们跟我讲之后，作为教会的牧师，那我当然要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被狼叼走嘛。那我就去跟他说，我说在澳洲的话呢，我们是握手是一个礼节，甚至拥抱也是个礼节，但是在华人圈子当中，我们是比较礼貌的，通常比较少太多身体的接触。讲完他就没来了以后。但是不管怎么样手是有可能很直接让你犯罪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手犯罪的情况，但是那是其中，我是觉得这是其中一个蛮好的例子。他的手一直不放。所以耶稣在说的说眼睛跟手，其实也就是说身体的哪一部分让你跌倒，你就要把它除去。可是如果真的像他这样讲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所有的人都是什么残障的，你今天来到这里可能要拄着拐杖，对不对？你的右手右脚你的眼可能都是听讲道而已，因为看不了了，因为那个眼睛都挖掉了。如果真的照耶稣说的话，我们这边的人都应该是残障。不单单如此，我觉得如果照耶稣说的话，其实到最后我们应该什么自杀。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前面说什么，他前面有说，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什么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 也就是说，如果要照这天国的标准来看的话，我们第一件事是砍头，因为思想犯奸淫嘛，心理犯奸淫，所以挖心，不是挖眼跟砍手，而是砍头跟挖心，对不对？如果照耶稣说的淫念的话，是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还存活在这里是感恩的事情。如果照耶稣的话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自杀了。耶稣的意思是很强烈的，要表达一种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对罪要有一种决绝、弃绝、坚决、打死不肯的态度，一点都不可以马虎。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来犯罪，但其实耶稣的意思是，我们一点的借口都不可以给自己。砍手挖眼的意思是要对罪抱持着坚决不妥协的态度，甚至以死相抗，连要把它，如果有这种罪的状况，甚至要砍手挖眼这样。那我曾经讲过，第二世纪有个教父俄立根，他呢写了很多很好的文献，但是呢他就曾经因为这样子，他把自己给自宫了，把自己给切了。那他的原因是因为说，他看到这段经文，他觉得他自己有那些不好的念头，砍手要砍要挖眼，所以他把自己阉割了。但是其实呢，我们知道呢，这不是完全基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我们因为重点不是在外面这些东西，你记得吗？耶稣这个经文已经提到说，重点在你的思想和你里面的心，在心怎么样去动机，是思想和动机才是重点。所以耶稣的目的是要我们在思想上、动机上要洁净，到一个不可妥协的态度。例如说，我刚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你如果看到一个穿得很清凉的女士，长得很漂亮，那你知道你接下来就会想入非非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要马上禁止自己再想下去。我觉得这里有两种方法，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神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所以我在这边这段经文，这节经文里面，我看到两种方法。我已经刚讲了，如果你要停止去想，很努力的不想，反而很可能成为你的拦阻，因为你不努力不去想，其实你会更去想啊，这个就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两种做法在这里啊，一个是什么？上面写的是什么？逃避，远离试探，就是逃啊。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当你第一眼看到那个女人很清凉的时候，你知道你想要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如果继续看下去，你就停不下来了。继续看下去会到有一个地步，是你完全没办法停下来的。所有的罪都是这样的，一开始不是罪，很多时候，但是当你停不下来的时候，那就成为，就会生出死来了。罪就长成了，就生出死来，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心中有充满这些淫念的时候，或者开始要有这些淫念的时候，一开始可能你还没有犯罪，因为别人穿的清凉不是你的错啊。但是你不断的去看，然后用眼睛去犯奸淫，也就是心里犯奸淫了，你就是错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意思是说，要赶快跑。那你还记得约瑟的故事吗？啊，在旧约有个约瑟，他的主人的太太想要跟他发生关系，因为约瑟长得很帅。那约瑟怎么做？他的衣服被他那个女主人拉住了，他怎么样？赶快把衣服丢在那个脱掉，丢在那个女主人身上，他就跑啊，赶快跑啊，跑出去啊！因为毕竟不是很多都是柳下惠，每一个男人都有会陷入这种陷阱的时候，所以你要跑，要逃。那第一点就是逃。所以那我和大家有曾经分享过，私欲怀胎生出罪，罪长成生出死。所以在他怀胎之前就要把他杀掉，在他怀胎之前就要把私欲扼死于胎中。请你和你旁边的人说，把私欲扼死于胎中。电脑齁，其实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的那种广告它直接跳出来的，那以前呢，我就告诉你要去看这些，要去书摊买，很麻烦的。现在不是滑鼠按键一点马上就进去，什么都有，所以那些广告整天跳出来跳出来，你甚至可能在看一些很那个正当的网站，可是他会突然爆一些很不正当的东西出来，然后你就会去按。所以你要免于自己受试探，要逃。逃的方法是什么呢？你要懂得怎么样在电脑上能够装一些的软件或什么，能够阻止这些弹跳出来的视窗。 现在的那些浏览器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功能，甚至手机也可以装类似的软件。如果你不会装，你来找我，我再教你怎么装。但是一定需要把这些弹跳的呢，都把它盖住，因为我们的眼睛一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继续下去。所以要小心，不要被这个私，不要让私欲怀胎，然后生出来罪。第二，如果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自己试探，你要逃的话，容易受试探的人，你不要去那些 King's Cross 那些红灯区，因为那些红灯区最多这些啊穿很少的女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所以你如果知道你自己容易受试探的，你就不要特别去绷带海滩，在那个海边上面走来走去，看来看去。你走的时候要怎么走？就是看前面走，不要看旁边，看前面走。然后呢？如果有那些穿的很少的啊，那在你面前跟你谈话，那、啊、有时候做牧师也是有尴尬、啊，因为有些姐妹穿的很少啊，那你怎么办？要么你就整个头移开，这样有点不礼貌，但是没办法。要么你就只看脖子以上，反正脖子以上就没错了，看着人的眼睛跟他讲话，不要看不该看的地方。一开始想看的时候，马上把它停，就恶思欲饿死他于胎中，那容不容易？不容易耶。所以我们都继续靠神。所以呢，你远比你想象的还要诡诈，也远比你想象的还要软弱，尤其是男人，你比你想象的要软弱。所以你要避免三点：太忙、太累、太乱。太忙、太累、太乱的时候，就很容易放纵自己，从看第一眼到一直看下去，这样就很容易犯罪。所以第一点要和大家讲的就是饿死私欲于胎中。第二点呢，就是要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所以也就是追求圣洁，一方面要逃，一方面要去想该想的，不要去想不该想的。我刚刚讲了，你越努力不想，就常常越容易去想。我们都知道孩子在哭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更好的方法不是制止他的哭闹，因为他还去想那件事，有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转移他的注意力。同样的，如果你的思想被神的圣洁所充满，你就不容易去想别的。今天很简单，假如在教会里面有穿的比较清凉的姐妹会影响你的话，如果你在唱诗的时候全心的唱诗，完全的敬拜在神的面前，你就不会有机会或者有思想去考虑旁边的穿的很清凉的姐妹，因为你全心都在于怎么样思想那些歌词要来敬拜神那上面，你不会有机会去想旁边这些人怎么得罪你，因为你就是要敬拜神。所以当你的心思意念呢，专心的在神那里的时候，你就 越来越少的心思念会在其他的地方。如果你专心研读神的话语，你就比较少想那些负面的事啊。所以有一个女人，她上次我没提这个例子，但是有个女人她生气了，她很爱生气，她跑去找牧师，问牧师说我要怎么办？牧师说回家读圣经。她说我回家读圣经就好了吗？牧师说对，回家读圣经。结果她就每天读，每天读，每天读，每天读，读了好过一阵子之后，她回来找牧师说，牧师我不太会生气了，因为每次我生气的时候，圣经又教导我，让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真的，如果当你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可能有，我们都应该有了。其实啊，不在这件事上，就在另外一件事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原则：第一，远离试探；第二，追求圣洁。去想那些该想的事。当你被圣灵充满，被神的公义、和平啊、慈爱这些所充满的话，你就很难去想恨，很难去一个和平的人就很难去恨别人，一个有爱的人就很难去怨恨别人，是不是？然后耶稣讲到第二点，其实还是在讲，他讲离婚的事情啊。这边说到说，无论谁休妻都要给他休书，但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除非是因不贞的缘故，否则就是使他犯奸淫的。人若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这里讲到又有话说，其实和上段是连在一块的，因为这不是另外的一段，从原文来看它不是另外一段，它是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耶稣在这边说的就是思想上面去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的。另外就是离婚另娶的啊，就是犯奸淫的。所以在耶稣的想法当中，你离婚其实另娶就是等于犯奸淫，除非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因为不贞的缘故，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妻子的不贞啊，所以你和他离婚，这样就不是犯奸淫。否则，这里有三个人犯了奸淫，什么？他说使他犯奸淫，就是那个过去的就是前妻犯了奸淫。那个娶前妻的那个人也犯了奸淫，还有他自己也是犯了奸淫。所以如果 不是因为不争的缘故随便离婚的话，在耶稣的眼里，三个人都犯了奸淫：休妻的人犯了奸淫，娶休妻的那个人犯了奸淫，那个妻子本身也犯了奸淫。现在很多人的离婚呢，不是因为外遇。台湾有人做一个统计，就做了一些的调查，网络上的调查，十大离婚主因，第一是外遇，第二是什么沾染恶习，第三是暴力，家庭暴力，第四我觉得蛮排很高哦，所以大家要小心哦。恶言相向，教养方式不同也可能，感情变淡，没有指示，年老色衰，金钱观不同，性事不协调。但是其实排第一二三的还是外遇啊，外遇是最高的，因为外遇造成的伤害是最大的，让人没有办法彼此信任。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婚后的外遇是犯奸淫，离婚后的再婚除非是因为外遇的关系离婚的，否则也是犯奸淫。当然有些情况比较复杂啊，因为保罗在之后也有提到，也有讨论到一些说，如果不信的基督徒跟信的基督徒，不信的想要离开要怎么办。那还有圣经上比较没有提到的，就是我们会遇到一些像家庭有家暴的情况要怎么办，这些需要个别来处理啊，不是，所以总原则是不变的。总原则是除了因为不争的关系才能够离婚，意思就是说神的婚约是要坚守的。那我讲到我们看到这个离婚后就是婚后的外遇是犯奸淫，还有离婚再婚也犯奸淫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奸淫我们要看，就是婚前性行为啊。在中国的离婚率，我最近查了一下啊，大概是去年应该是 31%，就是说每十对结婚当中啊，譬如说今年有十对结婚，今年也同时有三对要离婚，所以说大概是十对中有三对。澳洲更高一点，十对中有四对啊，大概是 40% 到42%左右啊，澳洲的离婚率。美国呢是每两对就有一对，所以还有更高的比美国的，但是美国似乎已经在那比较很高很高了。所以你看到说好像似乎越开放越自由的国家越容易滥用自由，但这不是让你最吃惊的。在2015年在澳洲登记结婚的夫妻当中，有 80% 是婚前同居的。换句话说，你不用想你现在的儿女他们是先结婚再有这些性行为， 80% 的人或是更多，因为有些人不同居但是他有婚前性行为，所以意思就是说可能80甚至到 90% 的人在婚前是有性行为之后才结婚的。哇，那是很让人吃惊的数字，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但是我上次有一个福音讲这个是福音茶会的讲座，我在那时候就问大家说，婚前同居是不是真的能让人幸福？我问大家，你觉得婚前同居会让婚姻更幸福的举手。没有吗？那为什么很多人还会鼓励他的孩子去试试看试婚，万一有问题之后再来，可能不好意思举，但是我相信一定当中有，他会觉得婚前要试婚，之后婚后才会幸福的，一定有，而且很多，不然怎么会有 80% 的数据出来呢？觉得婚前同居婚后会比较不幸福的举手。也没有。你们知道牧师很难做，两个都没有，那到底不好意思举。没可能啊，要么就是婚前同居会幸福，要么婚前同居不幸福，不可能都没有啊。那还是很不清楚，可能很不清楚。那我告诉你，婚前同居呢会更不幸福。有一些学者指出，同居者在五年内有 55% 的同居人会结婚，但是有 40% 会结束关系。只有1/6的人同居人会最少持续3年，只有1/10的同居人会超过5年。代表长期同居的人不多，大部分人还是把同居当成一个踏板。可是很多的研究看见，婚前同居者的沟通品质较差，满意度较低，离婚率较高。在中国国内的研究学者发现，同居者普遍年龄与教育程度会比较低，而且对教会对婚姻的看法反而比较就是比较传统，可是对婚后的满意度却更低。也就是说，如果在婚前同居的话，有一个统计数据是这样，20%的人会在婚后更不满。但是如果婚后才发生关系的话，只有10%对婚姻会更不满。 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这些婚前的性行为、婚后的婚外情、离婚又再婚这些所犯的奸淫呢，其实对我们和神和人的关系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现在你想要问的问题就是，那牧师啊，你讲那么多好像都在这个圣经是不是就在控告我，我也有婚前性行为，我甚至有过婚后婚外情，我甚至离婚又再婚了，我要怎么办？我觉得有几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圣洁的原则是不变的。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所有的男学生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宿舍，每个隔周二晚上我们就在一起祷告，然后那时候就有不同，有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学长在那里分享他们要我们学的一些功课。有一个学长，他当时的分享让人记忆很深刻。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以前呢有这种看色情图片的习惯，然后他觉得结婚之后应该就会更好，就没有这样的习惯了。可是他发现原来他结婚之后还是一样，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不是等到婚后才追求圣洁，你在婚前就要追求圣洁，婚前要圣洁，婚后也要圣洁。就像耶稣说的，要对罪抱持着不可姑息的态度，马上弃绝。刚刚讲了怎么，如果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要怎么办呢？就是第一个要赶快远离试探，第二个要追求圣洁。一个是跑，一个是追啊，跑去从试探那边跑，往上帝那边追啊，那就能够控制。那所以这第一点就是说，你要圣洁的原则是不变的啊。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单身的，你要在现在就追求圣洁。如果你已经结婚的，在婚后你还是要追求圣洁，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第二点就是呢，要求神来赦免和饶恕。登山宝训要求人完全，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只有谁成全了律法？对，基督，只有耶稣能够成全律法，也就是说，只有他一个可以完全的遵守律法。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那么完全，我们在思想上常常杀人，在思想上常常犯奸淫，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呢，在神面前切实的省察自己。很多人觉得说，过去那些犯的错就过去了，其实不是的，那些事情时不时还会回来找你的，而且会直接影响你现在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过去曾经有婚前性行为、婚后婚外情、离婚又再婚的例子的话，请你好好的在神面前切实的省察自己，求神饶恕。我们已经在八福里面看到说啊，虚心的，也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你在承认，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破碎的、无助的，神就要帮助你重新为你造新的心和新的灵。那最后就是全心讨神的喜悦。在马太福音这里讲到说，这是在同一本书，但是在后面的经文里面，耶稣又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讲了另外一段话。无论什么缘故，人休妻就都合法吗？有人来试探耶稣。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也就是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文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我们每一次在证婚的时候都会念这段，神配合的人，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婚约是要尊重的。你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刚刚我讲到，如果你有婚前性行为、婚后婚外情、离婚又再婚怎么办？第一，圣洁的原则不变，也就是说你要继续的远避那些让你陷入试探的东西，还要继续的去追求上帝那些圣洁和公义。第二，你要在神面前很清楚的求神赦免和饶恕，你要真心的在神面前深深的敞开你自己，让神来看你的里面。其实他早就知道你里面有什么，但是我们常常以为他看不到，我们自己封闭住。你必须要把你那些已经补过的地方都再拆掉，重新给神看。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我做过去曾经犯的错，我现在要重新拿出来看自己有多烂，那个是很辛苦。但是你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你才能够，神才可以重新给你造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第三点就是，神不仅是要我们不可离婚，而是要好好结婚。 神也不是只要我们不可杀人，而是要好好爱人。所以我们不要把被，所以第三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神只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给我们一些界限，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奸淫，不可等等这些，为的是要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够不至于到那种最糟糕的地步。但是神不是永远叫我们只活在那个界限上而已。神要我们的是，不是不可离婚，而是要好好结婚；不是不可杀人，而是要好好爱人；不是不可做假见证，而是要诚实，要正直；不是就是那些不，而是更多的神希望我们超越那一些，这是耶稣的意思，去进入到那些真正的神所喜悦的生活方式。第三点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要超越。超越那一些只是不离婚。很多人现在基督徒啊，他是这样子的，他坐在这边，然后呢他和他的太太呢一起来到这里，可是呢来之前是分开的来，走的时候也是分开的走，甚至回家也是分开睡啊。然后可是他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就好像是夫妻，那这个其实是很可怜的事情。因为然后有人就说，啊，你为什么不离婚呢？他就说，哦，圣经叫我不可以离婚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啊？圣经叫我不可以离婚，我相信上帝，所以我就不离婚。但是你忘记了一件事，圣经最重要的不是叫我们不离婚，而是像耶稣说的，两人成为一体。所以圣经的目的不是只是不离婚，而是要好好结婚，好好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就把神的话只看我们想要看的。为什么？因为打死不离婚还比较容易，要好好爱那个我很难爱的人就很难。我宁可不离婚就好，我也不要好好去爱他。我宁可不杀人就好，我也不要好好的去关心他的需要，因为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更难。所以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是，在座的很多不是一两个有这些情况，可能你现在不是圣洁的，不管你是单身还是已婚或者是离婚，你可能现在不是圣洁的，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省察，圣洁的原则是不变的。你可能很久没有好好在神面前求神，真的是敞开，所以你一直做一个表面上的基督徒，没有真正的让神的圣灵在你里面施行医治的工作，你可能一直活在界限当中。但是神今天要鼓励你能够超越那个界限，更多的去爱人，全心的去。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一群罪人在你面前，我们几乎天天都在杀人，天天都在犯奸淫，都做一些神你不喜悦的事。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更小心，对罪保持着坚决，请你改变我们，求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有任何不圣洁的思想或行为，请你现在，我们靠自己真的不能，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完全，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是天父圣洁。主啊，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主啊，我们想努力，但是我们常软弱。今天求你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让我们能够紧紧的，真的是拉着耶稣，抓住耶稣，也求你亲自的来引领着我们，让我们能够仔细的思考我们基督徒到底是在怎么样活。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从里到外都要翻新，从里到外都要能够更符合神你的心意。我们永远没办法像你一样完全，但是求你让我们越来越完全。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